亲爱的家人们，上午好。今天由我分享统治生命的第三课，新约圣徒的统治地位。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之书的要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第一节告诉我们，以下的内容是前面七章的总结和摘要。他说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多，现在来到重点，就是这位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宝座右边的大祭司，现在做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一位他必须有所献的，因此他若在地上必不得做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的侍奉乃是天上侍奉的样本和影。正如摩西将要完成帐幕的时候，蒙神指示他说，你要谨慎照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模型做各样的物件。摩西曾在山上看到天上的一些东西，是他在地上应该建筑的样板。六姐说，这位作为大祭司耶稣甚至比摩西更好。有一次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之人，法利赛人不喜人提起耶稣，却又反复盘问如何得医治，如何从瞎眼得看见。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听，现在为什么又想要听？若你用这人说话的口气读这段话，你会读出他的诧异。他可能以为自己明白了那些法利赛人的意图，所以会接着问对方，莫非你们也想要做他的门徒吗？这场对话自然是不欢而散，他们就骂他说，你是那人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垒的是耶稣的门徒和摩西的门徒。六姐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已经得着更超特的职任，正如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保罗将摩西和旧约与耶稣和新约对比，指出耶稣有更高的事工，他是建立在更美应许更美之约的中保。回望旧约，里面有很多美好的应许，根据林后一章二节，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不论是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对神也都是阿门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于神，所有神的应许都要照此成就。更旧约的应许仍然是神的应许，但那只是局部的，现在我们有了更好更局部的应许，而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新约包括所有的旧约应许和所有新约应许，但它有旧约的咒诅，我们有旧约的所有应许，加上更美的新约，更好的应许，因为旧约不能给人永生，这是更好的应许之一。但我们仍然有旧约的所有应许，正如我所说，这些应许都很好。如果你想了解旧约的应许，最简单的方法是读申命记28章，你们也许听过上千次，28章的前14节都是祝福，有律法之下的应许，有盟约，或者可以说是有盟约的印记，但从15节开始都是说到咒诅，14节祝福，加倍的也不过是28节，但这章经文共有68节，咒诅有54节，远远多过祝福，咒诅几乎是祝福的4倍，其中祝福是广泛的，咒诅是具体的，这一章提到许多具体的咒诅。除此以外，第61节甚至提到 没被列明的咒诅，又必将这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被毁灭。所有的疾病都是咒诅之下的现象，但我们不是在咒诅之下，我们是在祝福之下，是在应许之下，所有的疾病都不属于我们。阿们。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咒诅，所以我们不必承受咒诅，我们的身体不应该有任何疾病。希伯来书八章七节，原来那一第一约若没有瑕疵，就没有寻求第二约的必要了。换句话说，如果第一约完美无瑕、完美无缺，达到了所应该达到的目的，完成了神的使命，我们就不需要第二约了。更恰当的是说法是，第一个约做了他该做的事，只是没有做完神想做的一切。第八节，但神既找出他百姓的瑕疵，就说，看哪，日子将到，主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定新约。请留意，我们既有份于以色列家，又属于犹大支派，我们已经被嫁接到以色列家，又因在基督里，基督除以犹大支派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隶属犹大支派。这里用也这个词是为了更规范神说要立新约。如果我们进入基督，这新约也包括我们在内。接下来他会告诉我们新约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很多基督徒甚至都不知道，所以更谈不上行在其中了。现在我们来一窥究竟。九节说，这新约不是照着我们和他们祖宗的手，不是照着我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恒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明白，新约和旧约不会一样。问题是很多新约基督徒这么说，有些多此一举，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个新造，你在新约里，你就是新造。但请注意，今天的基督徒本应践行新约，但实际上仍然试图活在旧约。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犯了错，比如说犯了罪，或者不管犯了什么错，他们会自动与申命记第28章中的咒诅对号入座，因为自己落到这步田地，是生了这样那样的病，一定是要么做错了什么事或犯了什么忌讳。因为神在那些经文说过，如果人犯了七条，犯了五条，就会相应的咒诅落在人身上。他们说，我们看见了吧，我生了这病，可能是因为犯了罪，做了错事，我罪有应得。然而九节清楚地说，新约的做法是旧约与旧约不同，但人们仍然有那种惯性思维，人们试图在旧约的框架下活出新约的生活，如果是此，结果是此路不通，这种做法不灵。打个比方，我开始使用电脑时用的是微软 3.1， 但如果我现在还是使用 3.1， 大概现在 99% 的应用程序都打不开，因为那是一个旧系统，需要升级。现在应用程序只适用于新系统，当然其他还有苹果系列和 ISO 系列，因为应该程序有更新，操作系统需要同步更新。问题是我们有了新约，我们已经升级进入新系统，一个基于更好新约的更美新约，但我们应许旧约下行走，我们试图在旧约的应许下对 新约的生活，得着新约的益处，就好像试图通过使用旧约操作系统来获得操作系统的好处。你揣怎么着，这行不通。一旦碰壁，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到处找原因，最后又归总到人的传统，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此路不通的原因就是人还是活在旧约的程序里，你从来没有听过这部分，你听到的是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这样做那样做。不不，这很简单，这个约一个已经过期，一个正在使用，旧约已经尽可完成了它的使命，旧约的媒介是公牛和山羊的血，他们完成了旧约时期的历史使命，但是无法满足神对你的标准。牛羊的血不能永远为你遮盖遮罪赎罪，我的意思是它可以遮盖，这就是圣经所使用的 open 的原因，这个词的意思是遮盖，用公牛和山羊的所做的指示遮盖人的罪，每年都是要做一次再做一次，因为它不是永远的，只能用来遮盖当年的罪。所以当我说神对你的评估，你是否意识到公牛和山羊的血并不能赎你的罪，因为你是人，是神是最高的造物，低等造物的血不能完全遮盖救赎高等造物的罪，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暂时的遮盖。其奇妙之处是每当人们看到大祭司一年一次周而复始地进入圣所所做的同样的洒血遮盖当一这遮盖当一切成立，他们知道来年需要重新做一遍，这也是意味着这种方式不够完美，并无法对付人的罪性。但那更来要来的一位，他的血将彻底对付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血。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告诉我们，除非耶稣来到此间，来到世间，用他的死顶替人类的罪，人类的罪才能得到赦免，否则人类永远无法得到救赎，因为除了耶稣的血，没有任何其他的血有洗净你的罪，这就是你的价位，没有任何低于他血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物有所值，耶稣的血就是你在神眼中相配的价值。想想看，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清清楚楚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总在宗教里不会看到这个方面。九节说，这新约不是照着我们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恒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接着在第十节，主给出了新约的定义，或说他们没有恒守我的约，或说明确了新约的意义，主又说，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主说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思里，写在人的心上。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在人重生的时候。当主说放在人的心思里，心思里放在重生之引领人灵的心思里。临前二章十一节说， 因为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的事？那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故此，我们可以说，人的灵有思想。注意，我要将我的律刺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是什么意思？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是通过心意更新到他的话。他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就是他想放到我们里边的律法。为此，他将心灵放在我们里边，救赎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得以成全新约的律法。有人说无法履行神的律法，但圣经很清楚，罗马书13章8节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8章4节，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属肉体，只属圣灵、只属灵而行的人身上，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灵，你能做到旧造无法完成的事。旧造乃是在属肉体的思想统治之下，但现在你有了新的灵，这个新的灵是圣洁的，真有神的本性。彼得后书1章4节说，对照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记住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对神的应许，是将成就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于神。所以你里面有多少神的应许，取决于你实际上接受了神多少神的应许，持守这应许，将之据为己有，当做自己的产业走出去。神为你预备了这一切，但他不会看你做。神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这一部分，下面该你的继续完成。”这也是显示你对神的愿望，神不会勉强你，他只会说这里的有你需要的一切，你不做在于你，看你想要我在你生命中占多大比例，比重。糟糕的是，我们以为唯着希望他重现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不然，在我的生命中，得着神本性的方式，是通过你实际有份于多少神的应许来实现的。你可以不听，继续去哭求，喊去，嗯，哭哭去，喊去求。抱歉，这无效。就像我将水灌到油箱。灌到油箱无法启动汽车一样，你企图以不同于神所说的方式去做，你的车子就并不动，就开不动，你不会有改变，除非你的心意实际更新到神的话，这需要你有自己一面付出努力。是的，我说要付出努力，但就像保罗所说，这种付出不应该是愁苦，在你前行时，反而可以乐在其中。一切的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在那借着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因果。10节后半节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11节，他们个人绝不用教导自己， 同国之民，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我该你该认识主。主说在新约将成为你们的神，你们将成为我的子民。在这新约中，你将不需要被教导。新约的特点是之一是你不需要教导某个人你认识主，但是每个星期天你在大多数教会会看到所听到的是你必须认识神哦，你必须认识神。他们总是给人感觉他们有些你们没有的东西，表现出好像很有负担。但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然而宗教却把它扭转过来，一直在用力推，用力做。不，主说个人也做，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兄弟说我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就必认识我。因而你若不认识主，你就不在新约里。当你接受他并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无论何时你接受他，他因你若不认识主，你就接受他，他当做你自己的。在那一刻，他的本性就进入你的内心，你就认识他了。现在你可以花时间和他在一起，我应该和他在一起，和他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他想在凉爽的时候和你一起散步。那天，事实上，他整天都想和你在一起。阿们，这就是你现在过的生活。但你不必告诉你兄弟要认识主，重生的人都认识他。圣经说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但宗教会让你产生怀疑，哦，你不如某人那样认识他，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的声音，让我来告诉你，这下是新，这不是新约。如果你能看清楚，新约比宗教简单多了，看见了就能行除。但是我们如此的宗教化，使大街上的人望而却步，因为搞不明白到一个地步，人们看到的不是基督信仰，而是基督宗教，是人们不愿涉足的。因为宗教不能吸引人，但基督信仰是真实的，人们被耶稣吸引，爱戴他，愿意就近他，因为他不宗教，他传扬与神同情，神爱人。耶稣向人显示出神对人的眷顾和爱，所以人愿意到他面前来说，主啊，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做。言下之意是不确定他的愿意，我知道他有能力。有趣的是，现在有人同样的看法，有的刚好反过来，大多数人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做。再来看十一节，他们个人绝不是教导自己同国之民，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他的意思，如果你在传新约，就不要一直说你要认识主，你要认识主。认识这个词的意思是在经历上，在亲密关系上的认识上。人如果强调让人在经历上认识主，就不是传新约福音。教会的普遍现象是人们必须长大成熟才能做主的工。成长的整个理念就是学习如何与神同行，如何履行神那些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这些应许是什么？我们今天读到过一些，比如说你在接受圣灵的浸，你就得到了行神迹的能力，这也是个应许。 也是对使徒行传应许的应验，即他会发出他的灵，父应将他的灵赐予给他的孩子，使他所行的，使他所行，这是个应许，也就是对使徒行传应许的应验，即他会发出他的灵，父应许将他的灵赐予给他的孩子，使徒行传二章38至39节说，你们要悔改，个人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就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在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这圣灵不只是对你有益，也对他的孩子，也就是神呼召的人有益。思想看，这就是一个应许，应许我们应该能够完成接受的圣灵，在权威和能力中行走。你必须将自己和为神的警察，但不是对付人类，因为你不是受命于统治支配人类。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说过，但乃是通过耶稣基督运用灵对疾病、罪恶、魔鬼以及除人以外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行使神的统治权。这一直是很难向大家传达的信息之一，所以我们已经建立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这么说，我们现在主要是与基督徒或者教会人士打交道。有些牧者因为从顺从的立场看到权柄，而权柄的事是让退缩，他们的依据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说过，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所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好像权柄是一种晋升，但在这个语境，耶稣指着他将借着奖赏来评价我们的工作是否忠信，而我们而言只需简单的顺从。十二节，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注意，不再是忘记，而是不纪念他们的罪。神选择不记得。十三节，据说新约，所以第一约为旧了。这在那渐渐陈旧并衰老的，就快要消失了。九章这样，第一约的却有敬拜的章节和属于世界的圣幕，因为有准备好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坛和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板。保罗描述旧约和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保罗描述旧约和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且两块约板。保罗描述旧约板上所有荣耀的 基路伯覆盖覆印到平息处，处于这几件，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都这样预备好了，众祭司就常常进入头一层帐幕完成敬拜。请注意，这是神的安排，岂是神想如何他救赎人类。至于第二层帐幕，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血为自己的百姓误犯的罪献上。圣灵如此指明，当头一层帐幕应验有立约的时候，甚至所有的路还未显明。注意看，根据这节经文，即使可以进入头一层帐幕，但只是头一层帐幕还立在那里，没有血就不能进入第二层帐幕。保罗在陈述进入神的道路，通往神的道路还没有打开，但他说当新约时期到来，这条道路就会被打开。这就是我们活在其中的新约，我们不必站在外面只看到光芒或者其他东西，我们可以真正进入到他的面前，与他同在。九节接着前面的所说，只要头一层帐幕还在，就还没有真正至圣所的入口，因为那头一层帐幕所做先进时期的一个象征，按这象征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换句话说，这些事对人对大祭司都不能起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谈到良心，良心决定你在新约能够走多远。十至十四节，这些不过是在于饮食和各样的禁忌，都是属肉体的章节，制定到更正的时期，但基督已经来到，做了那已经实现之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不属这受造世界的，并且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得到了永远的救赎。是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污秽的人身上，并且使人圣洁，这致人的肉身得到洁净。何况基督借到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教我们侍奉活神吗？这是关键，是新约的特征。你有新约，你的良心就应该从最终被洁净。但教会中大多数的称基督徒之人的良心并没有脱离定罪，他是总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即使他们口里不说，即便他们不说出来，但一旦他们开始是除教会表现得像个儿子时，定罪就会显露出来，诸如我不懂为什么神会使用我这种想是表明你依然记得你过去是谁。如果你知道并记得你现在是谁，你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按照基督自己的样式和形象重新创造的。 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会说，神为什么不能使用我？我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和样式重造的，我已经得了圣洁，我的灵完美无缺，神必使用我。然后声音又来了，是你的灵没问题，但你的身体和你还有犯罪，你的思想也有犯罪。于是你又开始想到自己的罪，又回到过去。这是什么？这不是在新约的路上，而是活在旧约的法则里。人只有一想到曾被自己搞砸的事，就像按下了暂停键，一切戛然而止。我还记得爱欧之罪，你还记得爱欧之罪吗？不是人工智能，而是爱城之战。曾经发生什么？以色列人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但后却因为有人将一件神不允许之物带回帐幕，因一个人的过错，整个以色列在爱城之战一败涂地。看见了吗？这是旧约的思想。看，我们将自己置身于旧约的原则。现在你已经被洁净了，你现在生活是行动像神的儿子一样。当你这样做，一切都改变了。这就是儿子与奴仆的区别。加拉太书三章四章告诉我们，这样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即使是儿子，也就借着神为后世。我们现在是作为神的儿子才来服侍。儿子和雇工不同，我们在神家中是主人，但我们该站在的地位。有些基督徒不想承担天国的主权，只想借着房子的一角，免得引起任何人注意，否则会被踢出天国之外。他期待着我们到他面前说，天父，太棒了，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病人，我按手他就得了医治。当他听到这样的报告，就知道我们相信了他所说关于我们的话，因为他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不会质疑我们为什么没有事先请示他。圣经已经为我们设立了榜样。是的，我们不以根据一节经文建立交易，因为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你可以说我们需要根据经文建立教义，但有一点，当有一处经文，特别是如果它建立在其他类似的事情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以中看到一种模式，看到神的本质。记得耶稣的门徒被送出后回来，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下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服侍你，服从你。换句话说，那赶鬼的人不是我们一伙的。你就像他们不再吹嘘说，哎，我们在保护你，我们在保护你的声誉，这个家伙可是我们的人，他用了你的名字，我们告诉他必得停止。然而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在我的名里行异能，反倒轻易地毁谤我。不是要禁止他，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的意思是，那人不需要到我面前得到许可证。耶稣没有说，等等，那人叫什么名字？我认识他吗？我通过了他许，我给过他许可吗？他知道了，不是那件神做的，他知道不是那神做的。然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去神那里，想得到许可后才会祷告。我需要那去神那里得到许可才会说这件事，做什么都是神那里得到许可。你必须明白，权柄是预先许可，预先许可你可以做某事。当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说要医治病弱的人，复活死亡的，洁净患麻风的，把鬼赶出去。当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就要说他们就白白的领受了，就要白白的施予。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人生病，就是医治他们。如果你看到有人有魔鬼，就把他赶出去。如果你看到有死人，就复活他们。应当以他给你们签署了空白支票，天上硬核树木去解决问题，去修复破损。他已经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将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意思要在犹如神的意思是要在他犹如在天，任何在地上，任何没有与天上对齐的，我们都要去修复，直到对齐。罗马书说，凡掌权的都是神的所设立的，他不是突然配件，他是神的仆人，是深渊的，便愤怒临到那作恶的。所以即使一个警察留意圣灵的运行，他们会得到圣灵的指示。我多次从我爸爸身上看到这圣灵恩赐的彰显，甚至还在他重生以前，神保留了你能够对人说话的权利。神在历史上说那些没有重生的人说话，不是吗？他对尼布甲尼撒说过话，也绝对说过话，他绝对不属神，对吧？神曾经对洗去他的话，对法老的话，他也在他重生之时就要对他说话。神能对不敬虔的人说话，但出于某种原因，基督徒因为徒受，他就是得救了。一样的道理，信徒应该容易听到神的话语，因为使徒有这天然之神的本性。我们以前的本性是悖逆神。我告诉你，我们把基督教弄得一团糟，所以为宗教纠缠不清，以至于 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自己不知道如何摆脱。就算我们做错了，神能解决并修正问题。有人说我不想做，因为自己可能做不对，然而我们全能来修正事情。假如我们就做错了，神会承担责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要凭自己的权柄来做这件事，你是根据神赋予你的在这件事上的权柄和做这件事的事。现在让我们把它带回到现在现实生活中。我把手放在一个瓶身上，石化这人，然后这人得了医治。姑且这不是神借着医治的人，你知道这句话是出来便有许多可笑吗？你认为当你站在神面前，神会说，哥们儿，你刚刚出去医治了病人，你治愈了很多我不想你治愈的人，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荒谬？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医治人，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借着圣灵而来的之神的爱。我们如此行是出于神的爱，我不可能出于神的更多。如果我能够做的是出于神的爱，那么神会做更多更多更好。所以我所做的就是我天父要做的。这样说有道理吗？这就是我真正想说想表达的。这一研讨会的主题，我是如何每天过这样的生活，这样你就不会一天到晚在做与不做，或那么做与一直犹豫不决的，只是放松，自然按照你如何在你神的重生重生的生活形式，什么是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如果你看到神是需要，你就要帮助人。如果你知道要是去行善而不去行，我是犯罪的，就是犯罪的。所以那最好是看到自己就去做，总比不去做要好。教会宗教性把一切都变成了你不要，耶稣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为他人做任何希望他人为你做的事。教会擅长给你一个长长的规矩。做更好。教会性宗教把一切都要你做的事，宗教擅长你，给你一个长长的清单，说这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耶稣说要爱人，爱永远不会出错，你明白吗？如果你是出于爱，就不会对人做不坏事，你会行事有出于义，这让别人为你做的事，这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你会向人行善，他保证了做人的利益，别人的利益。我们将回来后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更多内容，我们为这里还有一些要 点我们总要提出来，以后我们会回顾一下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母亲节教会常说，重要的不是你跳得多高，而是你着陆后走得有多直。阿门。好，第三章我就。